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哥罗西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《哥罗西书》。哥罗西书是在腓立比书的后面。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哥罗西书第三章。保罗在这一章的开始，他劝勉信徒要思念上面的事，然后他谈到信徒个人的圣洁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，他说要致死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六节的经文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这些事就是指的第五节所说的那些罪。这里说到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人的失丧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犯了这些罪，也不单单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过基督，乃是因为他们是罪人，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罪人，又因为他们是罪人，所以就犯这些罪。接下去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七节的经文，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。我们这些今天认识主的人，过去也曾经犯了这些罪，但是我希望我们现在不要再犯了。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富翁，他对我说，在他得救之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，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样多赚一些钱。他后来信了主，就决定退休，那时候他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。他开始专心为主工作，只寻求主耶稣。弟兄姐妹，你是把基督放在生命的第一位吗？还是你像世人一样去追求名利？要知道，你那样做是绝对逃不掉面对神的审判的。如果你是在基督里，那么你应该求上面的事，那样你就不会去追逐虚浮的名利了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的经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有些习惯是我们必须戒掉，必须脱去，像脱衣服那样的。为什么把习惯比作衣服呢？其实这个比方是很贴切。很多人有打球的习惯，或者是有跑步的习惯，他们去跑步就穿上跑步的衣服，去打球就穿打球的衣服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。保罗说，我们要把那些旧的行为脱去， 就像把脏的衣服脱去一样。首先要脱去的恶习就是恼恨，但是易怒却是例外。相信你还记得主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的恼怒，因为他们因着心，那不是有罪的恼怒。我们的问题是为着许多错误的事生气愤恨。下面说愤怒，那是因为我们无法饶恕人而产生的。又说恶毒，这也跟愤怒有关系，那是含有报仇的意味。保罗说，基督徒必须要把这些恶习脱去，像脱去污秽的衣服一样，因为那些行为不是属基督的人应该有的。这里提到毁谤，毁谤有两种，一种是对人，另外一种是对神。对神的毁谤通常是亵渎神的圣名，那不仅是妄用神的名，也是恨恶他。我曾经收到一位妇人的来信，她告诉我她3岁的女儿夭折了，她恨恶神。但是后来有人给她看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是一位小孩之死。她看了以后呢，就因此信了主。她说她过去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，根本没有重生，没有得救，所以会恨恶神，这也是属于毁谤。另外，如果你在后面说一位基督徒的闲话，你也就是毁谤他了。我听过有信徒批评另一个宗派的传道人，说他是属撒旦的。弟兄姐妹，像这一类不真实的话，基督徒是不应该说的，这些罪我们要脱去。接下去我们读哥罗西书第3章第9节的经文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。保罗是向谁说这一番话呢？他是向信徒说的，因为他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。基督徒有可能说谎吗？当然有。那并不是说你就因说谎而失去了救恩，而是表明你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，也没有把老我除去。我认为小孩子常犯的一种罪就是撒谎。我听到有一位母亲对我说，有一天他的小儿子小明跑来说，妈妈，刚才有一头狮子在我们家门口走过去啊。他母亲说，你撒谎，那不是一只狮子，而是一只大狗，你赶快进房子里面去向主耶稣认罪。小明就进到房子里面去了。过了不久，他出来对他母亲说，妈妈，主耶稣说他起初看到那只狗的时候也以为那是一只狮子呢。你看，撒谎这个罪是深深的印在人心里面呢。也有很多的基督徒仍然犯撒谎的罪。接下去我们读哥罗西书第3章第10节的经文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这也说穿上新人，如果你把旧衣服脱下，就是把老我脱下，你就穿上新衣，也就是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绝不应该一再拖延，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大能活在新人里面。你我都有旧的性情，这旧性情控制我们太久了，以至于我们渐渐就有某些的习惯。所以衣服这个比喻 在这里是很恰当的。那是一种习惯，我们不论说话或者是做事，都会养成某一种的习惯。我们里面那复杂的神经系统对于外在的刺激也有一套特定的反应。如果我的手不小心碰到热的东西，有一个讯息马上从神经系统传到我的脑部，而我的反应呢，就是立刻把手缩回来，那一个反射作用非常的快。同样的，我们的习惯模式也是这样形成的。按心理学上说，我们能够把旧习惯除去，培养新的习惯，这对我们信徒来说是真实的，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帮助，圣灵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保罗又说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我们要穿上新人，那新人就是基督，这样教会在地上就可以代表基督。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的经文，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，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，化外人、希古提人，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保罗说，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，在教会里面是不分彼此、不分希利尼人或犹太人的。在保罗那个时代，是按照希利尼人或犹太人来分别个人的宗教信仰的。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，这也是当时用来分别宗教信仰的。外邦人、希古提人，外邦人是指的非希利尼人，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异教徒的。希古提人是化外人中行为最残暴的。希古提是在黑海和里海的北部，那里的居民恐怕是世界上最残暴的。他们会把敌人的皮剥掉，用他们的头壳来喝水，甚至于喝他们的血。相信没有比这更令人心寒的了。不过在保罗那个时代，这些残暴人当中也有一些信了基督的，福音传到他们当中，神在其中有奇妙的作为，他们有一些信了主耶稣，就加入了哥罗西的教会。那时候已经有宣教士去到黑海和里海更北的地方，即使那里的人是野蛮的，他们也因为信福音而得救，成为教会的肢体了。保罗又说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弟兄姐妹，再没有比这个更美好的了，这是我们无法用口舌来描述的。基督就像催化剂，他把个别的人招聚了来，使他们都在他里面成为一体，因此我们都在他里面成为一体了。请记住，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段经文是哥罗西书实用的部分，在谈教义的那一部分，我们看到基督是神的充满，是教会的元首，信徒在他里面得以丰满，得以完全。我们会发觉我们都需要在基督里。既然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我们就应该求上面的事，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我们知道这能使我们成为圣洁， 现在从下面第十二节起，我们会看到这也能使我们在与别人的关系上圣洁。然后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那一段经文是讲到在家里的圣洁，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是讲到工作上的圣洁。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在各方面，包括在家里、在工作的岗位上以及在社交关系上，都把基督的丰满活出来。保罗已经清楚讲到要把旧人脱去，现在他要讲到要穿上新人。这新人该有哪些特质使他所穿的这一件新衣符合新人的身份呢？我曾经就着这一段的经文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是今年最佳装扮的基督徒的衣座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的经文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保罗在这里提到神的选民，很多圣经学者都讨论过有关拣选这个题目。如果你已经信了基督，穿上了这一件新衣，你就是选民之一。如果你的生命里有保罗在这里所列出的东西，那么你也是选民之一。选民就是指这个意思，神的选民都穿上了耶稣基督的义袍。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衣裳，实际上就是圣灵的果子。你我无法靠自己结出这些果子，只要我们想到自己在基督里的奇妙地位以及在他里面所蒙的恩召，我们就会发觉自己是何等无能。我们是软弱无力的，无法靠自己穿上这些果子。我们都像雅各书里的心腹一样，与他的地位相同，他得了良人的亲吻，那是和好之吻，已经与神和好了。良人也亲吻了我们，并且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罪都在基督里蒙了赦免，那是何等的美好。但我们身为神的儿女，仍然会犯罪。我们要记住浪子的比喻，那一位小儿子带着父亲分给他的产业到外面去放荡犯罪，把家当都花光了。他回转过来，回到他父亲的家，他父亲老远看见了他，就跑过去抱住他的颈项。他父亲接着做什么呢？他亲他儿子的嘴，那是赦免之吻，也就是神赐给他儿女和赦罪之吻。我们都在雅各书中心腹的地位上，我们都说吸引我，吸引我。我们无法靠自己达到在基督里的地位，所以我们要在他面前俯伏，圣灵就要进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行事。接着保罗说，就要存怜悯，那是指着同情心。今天人与人的交往变得很淡薄，很机械化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号码。有好几次我是跟一部电脑在打交道，他给我一张账单，我就付款给他。保罗说，信徒要有同情心。恩慈的意思就是对人有帮助，而且是很温和的。谦虚就是温和，但不是软弱。 保罗在这里是强调心智上的谦虚，温柔在这里是强调灵里的温柔，忍耐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长久燃烧。我们与弟兄姐妹以及朋友的交往，不应该仅仅是三分钟的热度，也不可随便论断他们。接下去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三节的经文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保罗是说，基督已经完全饶恕了我们，我们也应当饶恕别人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继续把哥罗西书第三章讲完。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这一章的圣经再读一次吧，让我们仔细的听，并且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，反复思想，这就成为我们属灵的帮助，属灵的食物，使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这里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是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也住在个人之内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、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。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，来同心感谢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你的话语何等宝贵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所渴慕的。但愿这一些话成为我们的粮食和帮助，使我们的生命增长，能够把荣耀的基督活活地表现出来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